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的作者，他有个很崇高、很高的一种的体会。体会什么呢？这一位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位神不单单是我们相信他的人的神，这位神是所有全地的神，是万民的神。所以他说全地都要向神欢呼，全地都要敬拜你。这个全地的意思，我再说，今天有很多信耶稣人觉得说神只爱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那是你不是神的想法。神真正心里面的，不管这个人是信他的不信他的，神的恩典是一样。耶稣来到世界上，这位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亲口说了句什么话呢？神赐日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今天我们是你跟我好，你站在我这边我才爱你，你反对我，你不站在我这边我就不爱你，这是人。但是神是全地的神，神是万民的神。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希望全地都能够向神欢呼，全地都要来敬拜你。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但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他不会来这个荣耀神，不会来歌颂神的荣耀。今天还有多少人他不会来敬拜来赞美神，而这一些人也是神所爱的。我们有的时候内心深处流露一点点神的荣耀，我们分享别人一点点真正神的爱，让人也能够感受到有一天他愿意来寻求这位爱他的神。因为全地天地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宇宙都是他所造的，所有一切的一切上帝所造的都要来为神来欢呼来敬拜。这一点诗篇的作者没有忘记，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一个以色列的人，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讲，非常看不起不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是把不信神的外邦人看得像狗一样的，真的。但是呢，在诗篇这一篇诗篇的作者，他居然有一个思想，是希望全地上的人都能够来赞美神的名，来敬拜这一位全地的神。这样的一种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有这样的看见，他会爱不信主的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神爱他。当我们知道神爱这个人，你敢恨他吗？当你知道神赦免这个人，你敢不原谅他吗？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以神为中心的人，他所有一切的想法都是发自为他自己，以他自己为标准。但是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视频作者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升起这样一个信念，说真的，神，你是全地的神，你是万民的神。再一次的警惕孩子，你所爱的人我能恨他吗？你所接纳的人我能够拒绝吗？因为这个事情太关键了。这个作者开宗明义，他一下就站到那样的一个高度，他的心是四海全地万民希望都能够来敬拜赞美我们这位神。那么这位神怎么值得我们赞美呢？他提出一个挑战，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今天有很多的人， 他眼睛只看得见人所做的，他没有看得见神所做的。今天哇，看到个照相机，哇哇，好厉害啊！这个做照相机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上帝造我们人的眼睛是，假如说今天要造一个照相机，像我们人的眼睛一样，这样自动调距离，自动这个调这个光圈，是不是啊？自动辨别颜色，是吧？各方面的这些东西，你这个你能够想象吗？今天人造得出像眼睛一样这样的摄影机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只看得见人的作为，我们就在那里赞美夸奖人所所造的一切的东西。但真的，当我们去观察神所所行的，神所造的一切的时候，真的叫我们无可推诿，神就在那里。另外，在世界上，特别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谁能够使大海分开，红海分开？谁能够使哗一直在急流的大水能够立垒停住，流出干地，让神的百姓可以走过红海呢？神的能力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神所行的伟大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是我们世人不能够推诿的。我就想到我们保罗弟兄在罗马书一章他所讲的，他说神的事原来就是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神行事是人所没有办法行的，我们真的留意在那边看的时候，看到上帝创造的奇妙，那个生命的这个坚强，在山皑皑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的土种子被风吹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在那个缝里面有一点点的土养分，就在那个地方可以长出一颗有生命的东西来。第一个他能够醒了，第二个他的全能可以什么呢？可以治理万民。今天我们人觉得人很了不起啊，假如上帝瞬间把他一切创造的东西统统冻结，你说我们人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上帝一下子把他所创造的东西统统冻结，你人不可以用，就好像对付恐怖分子一样，是吧？把你所有的财产统统冻结，看看你还怎么办。我觉得世人能够做的冻结人的财产，人还可以在那边忍气吞声的活下去。但假如神的全能一下子把他所创造的一切的资源统统冻结，你人都不能够用这些资源，你看看你这个人能够生活吗？神的全能治理万民的意思是神才能够让万民能够继续在这个世上存活下去。上帝只要有一天他所创造的东西把它结束了，我们人没办法生活，你同意吗？但是我们人都不体会，真的，我们人通通都不体会。今天我们人以为说，这个没有手机不行，有没有？没有网络不行，有没有？我要问大家的，有网络有手机，才是多少年的事啊？有没有20年了？你们告诉我，有没有30年了？那么30年以前的这些人怎么活的？今天真正不能没有的是什么呢？不能没有空气，空气一没就完了。这个所有一切的东西不是人手所造的东西让人可以一直活，是神所造的才让我们人可以在世上生活，你同意吗？没有空气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一个是你不觉得，一个是你感觉。你不觉得的东西不代表不重要，你感觉很重要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你人生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神。所以呢，结论他就说了，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下面讲到，那我们怎么来赞美我们的神呢？这个非常关键的。前面这一段到第八节的时候，是讲到这一位诗篇的作者是希望全地万民都能够赞美神。下面他讲到一个比较主观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会赞美我们的神呢？因为他使我们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是他保守我们，坚固我们。这是每一个真正信靠相信神，愿意让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主，做我们一生真正引导的人都可以经历的。不是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在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的里面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是神保守我们的脚不至于摇动。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人已经真的在越文明的地方越吃不到不是基因改良的食物，越没有办法去规避那些化学东西对人的玷污，真的不是神保守。哎，真的有的时候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不是神保守。我常常跟人家说，我大跌落不是神的保守，我有十条命，我在金三角也活不到今天，是神的保守。这是我们第一个经历的，你能够经历吗？是神的保守，是神带领我们才让我们今天能够坚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什么呢？第二个他说，神你曾经试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从试验的里面已经经过了，才说曾经。神你曾经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一段是讲到什么呢？这一段是讲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为什么要赞美他。我们有没有为着神兴起一些环境，好像把我们推进了一个网络，好像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什么，带进了一个这个，把一些重担的东西摆在我们身上，是我们不能背负的。假如你有的话，有两种人，一种人在网络里面，在重压的当中，他呼求神，他知道我们人只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真的太渺小。神啊，你竟然爱我们，这是我力不能胜，这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靠着自己聪明智慧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些的重担。他就会在这样的情景的里面怎么样，他就会里面呼求神。今天神要考验我们，经过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太会依靠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感觉，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把我们自己以为有的能力，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了不起到一个地步，就算是信了耶稣，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人。神不让我们，神不熬炼我们，把我们这一些自以为是的杂质炼掉，纯银怎么能够显露出来？今天我们刚刚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个人很掺杂的，我们里面虽然有银的成分，但是我们这个人虽然我们有主耶稣的成分，但是我们还有太多血气、肉体、老我、自我、个性的那种的成分。神不把我们摆在网络里面，不用重担压我们来熬炼我们的话，我们这些真正属神的成分怎么能够慢慢的显明呢？那今天很可惜的，有很多人自以为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怎么样呢？你知道，一块矿石里面有银，一块矿石里面没有银，在外面都看起来都是一样，经过一炼以后怎么样呢？有银的银就炼出来，没有银的怎么样呢？再怎么高温都没有用，因为它没有银。今天有太多，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得着耶稣生命的人， 得着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赢的话，我们在网络，我们在重担的底下怎么样？被神炼，炼到最后那个银子会炼出来，神的生命慢慢会显露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不，他只是相信一些道理，他只是进入了一个基督教，遵守了一些教条仪文，结果他真正没有要耶稣，结果等到在一个网罗试炼，这个重担来到的是怎么样呢？炼到最后怎么样？炼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银没有炼出来，炼到最后有的通通是苦读了，这个怨恨了，这个埋怨了，搞出来通通都是属人层面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里面真正有宝贝？不练你怎么知道？你若不要橄榄成章，怎么会有葡萄酒出来？你若不压橄榄，怎么会有油出来？你若不把葡萄入闸，怎么会有葡萄酒出来？有首歌就这样说的：主啊，我这人是不是也需要经过你这样的对付？今天我发现太多的人不愿意在网罗重压的底下，那是我们拒绝神给我们的熬炼。你看今天人逃避时不往来，逃避怎么叫逃避呢？逃避困难，逃避那些可以磨练他的人。你知道越讨厌人在你身边，是越磨练我里面主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为什么呢？让我那个讨厌人家的这一个老我本性里面的东西把它练掉。那你看今天多少人怎么样呢？他的老我练不掉，所以主的生命出不来。我们这个人不破碎，主的生命怎么能够流露？他说有首歌叫雨停落不打水，怎能够流露方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爱我们自己一切的东西，我们不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主打破，以至于我们里面生命属神的香气就不能流露。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他经过这样熬炼的被神熬炼的阶段，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就会赞美神。当一个人经过苦难以后会赞美神，那就是赢。当一个人经过一些苦难委屈以后，他出来的不会赞美，通通都是埋怨，通通都是苦读，那么怎么样呢？那么这个人熬炼失败，或者说他里面根本没有赢。弟兄姊妹，你同意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一个作者，你曾试验我们。这一个作者走过这样一条被神摆在网罗跟重担底下，他现在说出了这样的话，而且他怎么样呢？他证明这一个阶段走过以后，神是把他带领进入到丰富之地。今天一个人生命的丰富，是因为他经过多少神这样的考验。弟兄姊妹，你今天在这样的考验当中，你的心态是什么？让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有宝贝的主，有赢在里面。熬炼只是熬炼我们神不喜悦的那些。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自己很看重我们的面子，很看重我们什么，神把这些东西把它炼掉以后，神的荣耀才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彰显，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到丰富之地。有过这样经历的人，十三节以后很宝贝的，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他就会有一个行动，他会有一个报恩，他会有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行动。他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要用燔祭向你还愿。你知道燔祭是什么呢？燔祭是全然的献上，烧得光光的，全然的献上，这叫燔祭。当一个人真正感受到神的丰富，体会了，他有这样的经历以后，第一个，他真的是个愿意把他自己全然献给神、归给神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 这样的一个翻记是什么呢？就是在极难的时候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他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极难的时候，他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说的，向着神所许的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你？就是你在最为难的时候他也不丢弃你。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真正还爱一个人呢？因为你在受到再大的痛苦，你还是爱着他，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没有完全的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不是看环境，环境好了哦，神好；环境不好了哦，神不好。那并不是，不，一个真正把自己献给神的人，不是看环境，是存在他里面的那份真实。他说：“我要把肥牛将公羊，又把公牛和公羊献上。”你知道吗？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天一个人他真正感受到神的恩典，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对他的，神是他一切的丰富。古时候的人说，他把他的牛把他的羊都归给神，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他的产业统统归给神。那时候没有银行，那时候没有什么，他们这个家家户户要存钱，就是养牛养羊，这成为他的财产，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小心，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人要你掏钱的时候，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目的，你要小心。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神，我们经历过神以后，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一切世界上拥有的产业钱财都愿意说，神啊，我知道我愿意把这些都归给你，愿意用在你所喜悦的事上。你不要让别人来帮你做代理人，你愿意把你自己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神的时候，能够我这个人也常常做神喜悦的事。我今天有了一些财产，有了一些钱财，我也愿意做一些神看为美好的事，不是假手别人做你的代理人。我希望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自己看到这个话。我讲了，可能有人很恨我。你不要把你的钱去捐给孤儿院，你要把你的钱，你愿意捐给孤儿院的钱，还有一个做法，就在你生活里面碰到有孤儿寡妇的时候，你好好帮助他们。这是大爹一直以来的一个思想。你怎么知道你把钱奉献了给这个孤儿院，孤儿院里面那些管钱的人都把钱用在孤儿身上呢？但假如你在生活中碰到一个孤儿，你里面有感动，你帮助他，直接帮助他，100%通通帮在他的身上，不是这样吗？而在这里我看到一个真正愿意把自己好像要带翻起到神面前，有感恩神带领他走到丰富之地，熬炼他进到完全之地的这样的一位人，他要赞美神，他要感恩，他怎么样呢？他会献上他的公牛羊献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是有行动的。这么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神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神为他行什么吗？他讲不出来，他讲那么永远是也不知道，不是也不知道，老是讲一些别人的事，而那个别人呢，我们又不认识，他又跟我们这些讲，他怎么知道某某人怎么样？那个讲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跟人家讲的是，神在我身上为我所行的是什么事。太关键了。你看今天所有人写东西很有道理，对不对？你只要问他，你写的很有道理，到底在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假如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对啊？你怎么知道是啊？是你头脑想是吗？你老是跟我讲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我也不认识，你认识他吗？有的时候连他讲的人他都不认识，哎， 你认识吗？还好了吗？因为连讲的人都不认识，今天基督教里面做见证，我真的耳朵蒙起来，我根本听都不想听啊。我们来向那个曾经被神试炼，以后走到丰富之地，我们跟人家讲讲耶和华神在我生命里面所行的嘛，是不是这样？这样怎么样呢？这样才能够跟人家宣告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这是这一个诗篇的作者最后非常宝贵的，他知道神听他祷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神没有推却他的祷告是不得了的事。虽然他的头脑知道我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主必不听，但是怎么样呢？这是他的想法。到后来他们他说神实在听了我的祷告，他怎么知道神听他祷告呢？因为后面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他生命的里面，他知道上帝听了他的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不是因为他完全，不是因为他没有犯罪，是因为他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今天我们常常唱高调，唱到个地步是你不能犯错，神才会爱你。谁跟你讲的？那是你，不是神。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他到处他知道，他头脑里面知道说，我若注重罪孽，主必怎么样？主必不听。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实在听了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假如他是个好人的话，感谢主，你的公义没有离开我。他为什么说你的慈爱没有离开我呢？不是因为我好，是因为神的慈爱，是吗？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允许别人犯错的人，不要忘记神的慈爱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只要真正有心向他开口，用我们的舌头来赞美他，用我们的舌头来向他祷告，你会发现借着我们真心向神的祷告，神知道我们的心，神也爱我们，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起低头祷告。